上帝是活神，他是活着的，是我们可以认得的，可以跟他握手的，可以拥抱的。可是我们人常常感受不到真神，甚至很多信主久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自己，我说主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在什么时候真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呢？像这些门徒一样经历，像乔安娜一样，我能经历到耶稣，是在危难的时候，是在完全没有路的时候，在那里人说那里有主耶稣，自己隐隐觉得感到趴在地上，忽然说真的无奈的叹息，主啊，你救我，如果你是真神，你帮我一把。人常常是在那时候经历到主。我们这位姐妹是，我自己的经历也是，我听我们在座的不少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信主的。此时你要看历代圣徒的传记，常常也是在无望中经历到的。你要看使徒保罗的见证，他说神告诉主耶稣告诉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了，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弟兄是不仅仅保罗弟兄是的，刚才我们唱了好多的圣诗，感谢神今天示范非常好的诗歌。在那个初代信徒在耶稣基督死亡埋葬之后，在第三天他们也在非常的忧伤中，他们说耶稣在哪里？在耶稣复活第一天，第一个复活节，耶稣的门徒他们看到耶稣了吗？第一天发生了什么经历？如果你明白福音书，第一天耶稣首先一些姐妹们心肠比较柔软，很情感，玛利亚耶稣的妈妈，他们带着香膏到坟墓去找耶稣，特别摩大拉的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是被七个鬼附的玛利亚，因为耶稣把他身上鬼赶了，他非常的感恩，他就去到了坟墓去找了坟墓打开了，没见到耶稣的尸体，他很惊慌，就跑了去找使徒，找彼得和约翰他们，彼得约翰就冲了过来，特别那使徒约翰第一个伸头过去，伸进去看坟墓是空的，而且裹耶稣的裹的头巾和裹身子那个裹尸布捏好放在旁边，他心里觉得好奇怪 amazing， 但是他们没想到耶稣复活，两个呢只是后来是悠悠喳喳回去了。那玛利亚就很不安慰，我看到了空坟墓，我可请耶稣最爱的门徒来找耶稣，他们不找，说没有了，而且一切都这么正常，找啥？回家去了，这几个门徒忧伤回去了。玛利亚在那里哭，在哭的时候，玛利亚看到了耶稣惨了，玛利亚认识有在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首先遇见耶稣是一个姐妹，是姐妹，圣经特别讲是玛利亚。而门徒你们干嘛呢？按圣经记载，那个最亲爱的十一个门徒，那个多马也忧伤的离开了，其他门徒可能住在一起不走，很忧伤，当然可以理解啊。耶稣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他竟然死了，他不能救自己下十字架。所以门徒当时没有像犹大卖，但是心里是很创伤，很震惊。说那个多余的多马也是离开了众弟兄，离开走了，而且还有两个不太有名望的门徒，在路加福音，我们那个迎春弟兄带我们唱首诗歌啊，就是讲英国皇家结婚唱的一首诗歌，就讲了有两个门徒，哎，下午也是离开了，叫格留巴，还有一个谁不知道，哎，他们到耶路撒冷到伊玛窦斯，在路中碰到了一个犹太人，跟他们就谈圣经，谈耶路撒冷近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耶稣死的事。那个人就说，你们怎么这么忧愁的离开呀？他们讲你都不知道，我们最亲爱的著名的先知耶稣死了。他那时候他们都毫不承认耶稣的基督是神，他说我们很难过。然后耶稣就引用旧约圣经，他说他是基督，他一定会要死的， 为了拯救人的缘故，在路上跟他们讲旧约圣经，讲了日头平息，到了要去了以马忤斯，然后进去他说邀请耶稣，强迫耶稣说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再聊聊吧。好，在吃饭的中，耶稣为他们祝福祷告，一祷告，这些门徒眼开了，耶稣就在我这里，哇，那两个门徒特别开心，立马不吃饭了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告诉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说，我们看到了耶稣。而那时候彼得约翰在干嘛？圣经说那天晚上门都关着，他们在那里聚会，他们还在怕犹太人，还在恐惧战境中。在那里他们还是战惊，还是不信，就玛利亚说我看到了复活的耶稣，葛留巴两个也看到了，他们仍然惧怕，仍然有很多的疑惑，就是在那种似乎有人看到耶稣，有几个见证，至少有三个。所以我们在做，我们讲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理论上讲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，垂听我们祷告的主。我在问各位啊，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的是复活，我们祷告的时候相信耶稣一定会垂听吗？我们会不会像门徒一样有好几个见证还是不信？后来那个多马更离谱了，他那十多个门徒说，我们在这个讲的复活节晚上我们见到了耶稣，他说我不信，如果我要见到他，我亲自摸他受伤的钉痕的时候肋骨，我才确信。我们能比多马信心大吗？我一直在问，我真的是相信耶稣是复活的吗？我真的相信他是全能的主，垂听我的祷告吗？愿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种信心。就是在这种犹豫中、惧怕中，哎，很奇妙，人在惧怕，把门的关得紧紧的。忽然耶稣他没有进门，就所有的门，就大门小门，就像我们这个大房子，所有的门都关紧紧的，可想他们都害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耶稣很莫名其妙站在大家中间，用一个当时犹太人那个常规馆问好话，愿你们平安，怎么样？如果你是门徒，你当时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很开心？美意，你会不会很开心？可能姐妹会很开心。如果我们弟兄们，其实你看路加福音，门徒还是在惊惧中，惊里面惊吓，他倒是人是鬼？你就看圣经写的，把我们写的很丰富。然后耶稣就说：“把他这个手给你看看，因为大家还在疑惑。”你看，路加福音还说，耶稣看到桌上摆那些东西，拿了个鱼片放在嘴巴吃，以证明我是完全的人。我们调的常常唱得很高，我们唱的常常比圣经唱得高。你如果看圣经写那最伟大的门徒，最写圣经的人，你看他们的记录。他们一会觉得耶稣在哪里？人是什么样的光景？我们不知道。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怎么样。如果你认真读圣经，我可是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。耶稣当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，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把他的泪痕，复活的主他完全可以把泪痕拿掉，可是他是主，他可以离去，但是耶稣还要留着。耶稣现在我们说仍然把钉痕的手那一旁留着，愿你有时候也摸不着。我亲弟兄姐妹见证，他曾经摸过耶稣的肋旁，给他特别的见证。当然这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门徒了这时候才看到他耶稣亲自的肋受伤，看到耶稣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东西讲话，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脑忽然清醒过来了。清醒到何种程度？那是最后再说，门徒看见了就喜乐，英文说 overjoyed， 非常的震惊的喜乐，完全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如果凭我们信心，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理解，有一种所谓的安慰，但是如果出于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，你一定 真的似乎看到耶稣为我们流血，耶稣钉痕的时候，那种喜乐，那种忧伤，绝不是种情感，那是真实。所以信仰最难的不是讲情感，而是讲真实。如果不是真实，我们的信仰宗教就是鸦片。这词是不是马克思说的？这是一个牧师说的，就卡拉亚牧师说的。愿我们今天活在真正的信仰之中，愿圣灵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他是为我们死亡的，不是情感，是一个真实的经历。愿主帮助，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没法解决，甚至我们持续的祷告似乎也没有解决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寒露不可到日落。我们很多的情绪不能解决，我们没祷告吗？也不是。我们没读经吗？也读了。但是我们的忧伤除不了，我们的难处拿不了，我们常常不能够喜乐。我进来特别祷告神，我说怎么回事？神说你要相信，真的相信我是复活的主。愿主借助这个复活的主日，让我们再一次思考，对我而言他是复活的主吗？不要讲对别人，对我而言，像门徒一样，是复活的主吗？特别我们难处的弟兄和姐妹，你自己可是跟主耶稣说，对我而言耶稣真的复活了吗？耶稣在我心中吗？在我面前吗？你敢这样问吗？如你这样问，你一定有玛利亚的经历，你一定有格留巴的经历。当然我们想每个人经历有所不一样，像九阿那个经历，当时华明弟兄很智慧的说，这是神对你的特别的祝福。当然作为我们信徒要首先是圣经的话，确实是神对每个儿女带领的特别不一样，我们关键要抓住神的话。但同时真每一个真正的信徒，当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，让他回想他信主的经历，他自己总觉得有些很神奇的地方，很有些特别的地方。此时那就是我们与主耶稣相遇的记号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觉得主耶稣是复活了吗？主耶稣真的不管我吗？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他不管，特别困难的弟兄姐妹。我跟一个特别难的弟兄，他就这样说，后来就给他做个聊，讲他信主的经历，最后他说，他说这是很早就帮助我了，不然我就不在人间了。我们教会的一个很特别难的弟兄，愿主耶稣能够借助我们寻求他的心，借助我们的谦卑的心，让我们来回想我们信主的历程，让我们把自己的难处来呼求主，好让我们来经历他，好让我们来经历他。此时主耶稣不仅仅是在我们信主之初，像九阿那这种人特别的经历，我想在每一个特别有难处的弟兄姐妹，神就要让他那时候有所谦卑祷告，神都会让他一些经历，有些特别的经历。我这里讲一个有名望的老传道的故事。老传道他是2016年5月3号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的追思礼拜分享是这位老长辈，这个长辈在我们教堂做过分享，是谁你知道吗？给定州弟兄看讲稿的是边伯伯，边伯伯主持他的追思分享。这位老人家叫李田恩弟兄，上海后来生活在上海，他是1928年出生荷兰人，他妈妈为主殉道，他中学毕业就进神学院，一生服侍主，一生服侍主。他2008年到我们无以前所在的教会去做培灵会，老人家培灵会也不拿圣经，站在讲台，从周一到周六，从早上8、9点钟讲到晚上5点钟，讲什么呢？讲他一生信主服侍主的经历。你要听他的经历，就像圣经中的谁的故事，以利亚、以利沙的故事，你像听天书一般，听天书一般，非常的神奇， 非常的尽力。他在有这是他自己没讲的，因为他专讲自己的失败的经历。后来我才看到有个消息，他在1976年前后，当时国家的副总理主要人物姚张春桥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三次要抓刑场枪击，后来因为在荷兰南洋船出被抓，后来因为大洪水，周恩来去世，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最后被释放了。那个要一定要抓他的南洋地委书记，后来被关进大牢跟他在一起。那个地委书记后来看到他竟然在一起，真的有无人的。这是他的经历，这是他自己没有讲，我听到的经历。他在我们教会讲了一个特别的经历，他特别失败的经历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想跟各位稍微分享一点。就是说他在60年代初，他在上海是牧师传福音，有点名望，政府就把他抓了。在抓的时候他有祷告神，上帝给感动说受苦十天，他说大概我10天就回去了，就带了一点点衣服，谁知道一关关了10年，最后帮关到哪里，送到哪里，是在我们安徽的劳改农场，上海的劳改犯最后都主要在我们安徽服刑，在那劳改农场关了10年左右，他就感动，他说主耶稣感动我要释放我，他祷告有感动，他就很开心。10年到了，他就到农场大队去为当地的领导说我的释放通知书有没有来。那个领导一下破口说，像你这种人不会放的，所有人都会放，不会轮到你。他一听懵了，这个人以前跟主有经历的，他就非常难过。那是40-50岁，像我这个年纪。他说我很爱主，我妈妈为你寻道，我为你做了好多的牺牲，你答应我10年，主啊你现在在哪里？非常的怨。这个人老长辈也很有个性的，这是他80岁左右的照片，跟现80岁左右就这样的，你看多年轻啊。他怨到一个程度，我死了，他回到自己的房子，结一根绳在自己的房子，然后站在一个板凳上套在上，脚一蹬准备自杀，忽然那个绳子夸他断了，他听到一个清楚的声音，我爱你，立马他伏伏在地跪下来哭了，主啊我是卖你的人，我是卖你的人。第二天呢，那个农场的领导叫他去给他释放证书，一看就是他当天去找那个领导要这个释放证书那天，他说你为什么帮我单言这么多天？那个领导说因为你来的气势很凶啊，你很骄傲，而且我们一直叫你不信耶稣，你是老信，你这个人死不悔改的，我当然要教训你一下。然后领导说你回去吧，第二天打着包裹坐轮船回上海，一路上非常的喜乐，极大的喜乐，但另一方面又非常的自责，他说主啊我是怎么样的人。但是后来他成为中国教会复兴，特别是农村教会复兴一个最有名的领袖，他的经历你要看到，那真的特别的神奇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拯救我们可能是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，磨砺我们干嘛呢？就像那个李谦恩老弟兄一样，神的目的一方面他爱我们，要来帮助我们，要造就我们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我们的儿女有所成长的样式，帮他一起去传福音，因为上帝还有很多孩子在外面，还在失丧中。我们弟兄祷告说上帝不愿一人沉沦，说是上帝让我们经历他，一方面他无条件爱，另一方面让我们在困苦中经历，目的是干嘛？让我们去是传福音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，以致耶稣在那时候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。当然这时候是个宣告，真正受圣灵在五旬节，我们领受了圣，我们受洗的信徒就领受了圣灵，领受了圣灵的信徒就可以做耶稣的大门徒，去宣告赦罪的福音，让不信主的人罪得赦免，回到神的家。拒绝福音的人就是拒绝耶稣，他们的罪就定了，这是圣经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。愿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信主后有宝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，这个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，也是我们当去服侍人 传主的福音。当我们真乐意去照主的话做，愿你们平安，加倍的平安临到我们。当我们传福音别人拒绝的时候，福音耶稣说他们不配得的平安归给你，你达到了 double 平安，双倍平安。所以传福音使人信主有平安，即使不信主你得了双倍的平安，这就是主的允许。在第一个复活日，因为圣灵还没有弃，门徒领受了活佛的主，肉身的主。在五旬节过后，我们今天跟复活的主的相遇是通过圣灵与主耶稣基督相遇。在这里我想请我们弟兄姐妹在有时间也思考两个话题。您信主之初，你与耶稣相遇了吗？你举两三个例子，一个例子不算，你至少不两个以上的例子。犹太人见证叫两人以上，你有这种经历吗？第二，你现在经常经历圣灵的恩膏，不管你是读圣经、传福音、成方，你经历到神的同在，那种火热的心，你有这种经历吗？为什么？你该怎么办得住圣灵的恩膏？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活神，你说你已经复活了，胜过死亡。你亲爱的门徒们，玛利亚，主啊，哥纽巴，以致你十一个门徒都见过，甚至圣经说使徒保罗也见过，甚至最后五百个弟兄姐妹都见过，众多的弟兄姐妹见到复活肉身的主在世上死去，而且后来的众使徒，甚至我们在座的，借助圣灵也经历到耶稣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挫信的时候，在我们危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是活神，你爱我们，你乐意与我们相亲相近，不仅仅是在危难之中，你更乐意平常与我们相近。而且你说信你的人你就住在我们心中，你不仅仅住在我们心中，你也经常和我们说话，乐意常常和我们交流，就像每一个父母都想跟孩子乐意跟孩子交流。主啊，愿你让你的每一个儿女思考，让每一个福音朋友思考，我要看到复活的主吗？我要常常特别的经历到复活的主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，指教我们，我们有这个信心吗？我们有这个追求吗？愿你改变我们刚硬的心，改变我们冷漠的灵。主啊，我们活得很苦，我们有很多的疲乏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甚至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朋友。主啊，我们很苦，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不足，因为我们与你相遇的太少，虽然知道在我们心中我们真切的相遇太少，我们真切的相信太少。愿你赦免我们，愿你在我们纪念你复活的大日子就赦免我们的亏缺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亏缺，我们教会的亏缺。愿你显明你复活的能力，显明你钉痕的手，医治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爱的心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把自己，把教会，把我们所牵挂都仰望在你身上。愿我们在复活的期间接来经历更多的经历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